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哇，每一次听着故事新天空那个前奏啊，我就很开心，而且偷眼看牧师好像也
为什么又偷眼看我
因为我觉得你对音乐是很敏感的
啊，
你很多时候听歌什么就会哇摇来摇去很开心的，
手舞足蹈。
对对对，其实牧师是很活泼的，
手舞足蹈。
对，你们要发掘哈。哎，我是乐意，
我是杨千，
我是景月。
千月乐又来了。那我想问你们呢，看到对你摆架子，他没有说出来，但你看他的眼神就猜到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你会怎么样来回应他呢？
好像没有人这样对我
不是，不
假
的，就是高人一等，
也不是。
对对对，
但有一些人有时候他一碰我呢，说一些话是不是他自高自大，是他觉得哎，他很了不起的，我就会，你猜我怎么对他了？
离他远点，
我会悠他一默就算了。
就是用一个讽刺的方法来对付他。那么小月月呢？
我就是会不理他了，无视他了，然后心里偷偷骂他了。
骂就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他无视你，你就无视他。乐意是这样子。有点改变，从前看见这些人自己心里就很自卑，觉得哎呦我今天有什么不妥，现在呢就比较平衡一点，就是跟你一样不理他。那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呢？你听完故事就知道了。今天我们要讲是一个所谓的阶级观念。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主日聚会刚结束，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还在回想牧师讲的腓利门书，我嘀咕着保罗让腓利门宽恕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这也不太难吧？怎么还要特别写一封信呢？哎呀，后来牧师是怎么样解释的？哎呀，我那个时候打了个瞌睡，就什么也没记住了。先别想了，别想了啊！快上电梯，准备回家吃饭喽。28层到了，电梯门一开，我傻眼了，这眼前是什么地方啊？这哪是我的家啊？这个院子很别致啊。哇，怎么了？这是罗马帝国时期的风格啊。哇，身边的人穿着亚麻长袍，我低头一看，哇，哎呦，我自己的 T 恤牛仔裤没了。哎呀，换成了长袍啊！哎呀，发生什么事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跑过来，焦虑而内疚地说：“
主人平安呢，小的没用啊，那个逃跑的阿尼西姆，还没有找回呢。”请主人责罚。
我懵了，主人阿尼西姆，这难道我穿越成了腓利门？哎呀，我还没有还过神来，一个女奴隶就战战兢兢地端来食物，麦饼、鱼，还有水果。我还有一杯不知道是什么的饮料，我 我尝了一口，哇，味道很怪，吃不惯就马上吐了。哇，女奴隶吓得扑通跪下，颤抖着说：
求主人饶恕，我立刻去换。
我赶紧摆手说：别，没事没事没事。可她还是吓得不敢抬头啊。我心想，天哪，在这个地方，奴隶主一个眼神都能让奴隶吓成这样子吗？为了搞清楚状况，我假装失忆，让刚才第一个出现的男人给我讲讲这儿的规矩。他说：
主人啊，您忘了，我们小的就是您的财产呢、啊。您家有我们20多个男女奴才替你干杂活的。
哇，我一听啊，脑子就嗡嗡响啊。哎，突然我也想起那些从前在中学确实是哪门科目我都忘了，念过的材料了。在很多罗马帝国的城市，奴隶占了1/3的人口，有钱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奴隶，他们多半是打仗抓来的战俘，海盗绑架来的，穷人卖的孩子，还有些人呢剩下来就是奴隶了，命苦的没法子说了。奴隶市场像卖二手车厂，牙齿肌肉都要检查，胸口挂个价格牌子，明码标价和这货品的特色。哇，我倒吸一口凉气啊，这也太残酷了吧，那逃跑的阿尼西姆下场会怎么样呢？那个男人低声说：
法律对奴隶可不客气了，逃跑的，抓回来的，现在脸上面烙个逃犯的标记哦，再用带金属钩的皮鞭抽打，往往打得皮开肉绽的，有的会被打断腿啊，还有直接被钉十字架呢。
那个男人指指自己腿上的疤：
我以前呢，打碎了一个花瓶，就被以前的主人打断了腿啊。
我腿一软，差点没有站稳啊。可也在同时，我不由自主地愤慨地站了起来。哇，这太可恶了，太残忍了，如果我是奴隶，我也会逃跑的呀。可奴隶跑了又能去哪儿了？整个社会都站在主人这一边呢，法律袒护着主人，而邻居甚至路人都会举报逃走的奴隶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牧师主日讲的腓利门书的背景。阿尼西姆估计干了什么错的事情，怕挨刑罚，就从主人腓利门的家逃跑了。在罗马，逃奴是重罪，腓利门完全可以依法鞭打他，甚至送他去决斗场。可事情居然不是按一般的戏码发展下去啊，阿尼西姆遇到了保罗，保罗给他传了福音，阿里西姆信了基督，彻底变了个人，还成为了保罗的帮手。保罗觉得这事情得到解决了，就写了封信给腓利门。我正回忆着牧师讲的时候呢，哎，这时那个男人叫来一卷羊皮纸：
主人，保罗的信刚到。
我心跳加速，展开一看，哇，果然是腓利门书啊！保罗语气亲切却坚定，说阿尼西姆现在是他的儿子，帮了他很多忙，但保罗还是尊重腓利门作为主人的权利，故此写信恳求腓利门因着基督的爱宽恕阿尼西姆，把他当弟兄一样的接纳。
什么？奴隶主要把奴隶当作弟兄？
我攥着信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 这些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重复又重复。
主人平安，小的没用，
求主人饶恕，我立刻去换。
我们小的都是您的财产。
唉，我有些说不出来的难受。在这里，奴隶主把奴隶当商品，奴隶自己也觉得自己只是附属的财产。如果我真活在那个时候，如果我真是腓力门，我会理直气壮地认为奴隶天生就是比我卑贱百倍，他犯错我打死他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保罗居然叫我什么待他如弟兄，他可是贱民啊。哎呀，原来对这腓力门来说，这可不是我想的容易啊，是价值观的颠覆啊。我正想着，突然听到不知道什么铃声在大响。啊，我醒来了，原来是个梦。怎么自从替故事新天空讲故事之后，晚上做的梦特别多啊。
刚才的故事呢，是以腓力门书为背景，加上很多了这次的创作成分，就讲到呢琴弦呢哈扮演那个穿越了后来变成腓力门的一个故事，他以第一身去体会在腓力门的那个时代，要把阿里西姆啊这么一个奴隶视为弟兄呢，是有很高的难度的。在腓力门书我们知道，可能有些朋友没有详细看，我也简单讲一讲，是保罗写信给腓力门，希望他能饶恕本来是他奴隶后来逃走的一个阿里西姆，而且接纳他为弟兄啊。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奴隶制度是怎么样的。当时奴隶制度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有估计在主前一世纪到主后一世纪期间呢，大概占一个普通城市的人口大概30%-40%，
很高啊。
对啊，
不少。
什么人会变成奴隶呢？通常是战俘，就是打败仗的败国的国民，还有被贩卖啊，被拐卖啊，被遗弃的儿童啊，要还债哈，这中国也有了对吧，欠债就当别人的那个奴婢。还有有些人呢也不是什么原因自愿成为奴婢。那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如何呢？牧师，
法律地位上呢，就成为主人家的财产哦，
不是一个人呢、啊。简单来说，
没有个人的权利，这个很可惜。
嗯，
那么主人也对这些奴隶呢有很大的控制权，
因为都是货物。
对，包括什么呢？他们做不对，当然惩罚他啦，甚至啊可以自由的买卖，甚至最严重就是处死，他们就是好像货物一样。
他们在法律地位上没有这种
保
障，所以这个就。就是法律已经规定他这人不是人了，所以这个就很可怕。
对对，还有他们在城市在农村好像也有不同的对吧，
有分什么城市的奴隶啦，也有农村的奴隶啦。那么城市里面呢就大概做主人家的家务啦。有一些奴隶呢说来也很奇怪，他们教育的也有相当
地位就比较高，例如你是医生，那当然地位就比较高了。
所以呢，也不是所有奴隶呢，他没有作用了，他可以在家来做这些家务、教育的事情比较高。但是农村的奴隶呢，就有不同了，大家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比较辛苦。从事农业农事，
就有一些刚才讲的是医生啊、教师啊，甚至是会计，他们因为有专业技能，在城市吧，一般可能地位甚至高于已经被释放的那些所谓自由人、自由的平民。那么奴隶怎样可以被解放得到自由呢？
奴隶获得自由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个是主人可以选择释放奴隶， 第二个是奴隶可以靠我攒钱，然后用这笔钱给自己赎身。
可能是那些比较有技能的那些奴隶。
对对对，就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医生、教师、会计，做这些的行业的奴隶。然后还有第三种，就是有些奴隶在主人他死后获得了自由，根据主人的遗嘱，
就主人对他很好啊，所以被释放的就称为自由人。这个在罗马的社会也是很普遍。不过有一点是比较微妙，虽然你被释放了，你法律上是自由，但你对原本的主人呢，还是他是你的恩主哈，对他还是忠诚，要履行一定义务，这是不成文的。那么逃跑奴隶的处境就很惨了哈，抓回来受到鞭打，烙印就是一种刑罚，或者是用火来烙印，对，甚至处死。有些奴隶为了哎呀寻求庇护逃跑了，就到一些寺庙，当时都外邦很多神的寺庙哈，就寻求第三方寺庙出面来调解。那么对保罗来说，奴隶制度他有什么立场呢，牧师？
那么初期教会里面呢，很多奴隶都成为基督徒哦。那么教会那个教训就强调啊，特别在加拉太书呢，我们三章哪里保罗说，哎，教会强调在基督里呢人人平等啊，这个在当时来说呢是一个比较
颠覆性的
很特别的这个看法。
那
我们来念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哇，很大的革命啊，其实可以说。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一些了哈，刚才有关罗马当时第一世纪哈，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度，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最起初的问题，就是腓利门要接纳阿里西姆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在腓利门书16节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哇，牧师，你觉得如果按照当时的奴隶制度来看，是容易还是不容易？
我们已经说了，那个教会所说的是有一种颠覆性的这种的理论呢。那么腓利门书这里这句话呢，也是不容易的，不再是奴隶奴仆，乃是高个奴仆。保罗看这个是叫做亲爱的兄弟，我觉得一点都不容易。
对，
因为这个不是普遍的嘛。
对啊，
不仅仅是高过奴隶是自由人，而是你还是亲爱的兄弟。他更高一层
了。对对，而且你想一想，如果你这样看一个奴仆，他已经逃走了，你不打死他，回来还当他是兄弟弟兄，你看你四周人可能以为你疯了。
对啊，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觉得哎，这个不可思议啊、
对，
他们一定有非议的嘛。
所以对腓利门来说，的确是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的名号在哪里？
现在又是千乐乐一个反思的时刻哈。在我们的社会是没有奴隶制度，但是我们去反思一下，内心有没有隐藏一种阶级观念，不一定以财富以地位，还是以另外一些东西，我们把人分了等级，某些我们不自觉或者自觉就看他，哎呦高一点，我们就敬仰他，我们是抬头仰望他的，另外一些人呢，我们是俯视他的，是低着头看他，觉得他比我们低。乐意就真人真事，在我教会啊，我曾经带领一位当那个部分时间保姆，就是去人家打扫的一个姊妹，现在我姊妹哈，就和她传福音，后来她信主，现在也去了教会聚会。她就跟我说，在教会聚会呢，表面上大家是一体没有问题，但他看到一些眼神呐、啊，一些弟兄姊妹学历比较高的那些中产阶级呢，在团契里面跟他是有一点距离，尤其是当他人要选他，有些人就推荐他当我们团契的职员的时候，就看到那些人就好像有点隐藏的眼神，他看得出来。不过感谢主，他现在也是很勇敢，他没有认为人的眼光，他就退后。后来他还是勇敢的去选举，现在也当了职员。后来慢慢的，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呢，现在也慢慢的平视他。起初是俯视他的，看不起他，现在慢慢也接纳他，也觉得他啊，原来看起来学历不高，也有他的宝贵之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喜剧收场的一个局面。
喜剧收场，
但我知道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是我们团体中被俯视的那一个，
真的
啊？谁敢俯视你？
我们仰视你，原因呢？
因为我们团体是香港最好的大学之一
里面的团体、啊、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不是来自香港最好的大学，
就轻视你你的感觉是这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你从哪些细节感觉，还有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局面，
甚至就是那个传道人都会说以你这个学历你可以做一个个老师，不用做现在这份工作。
哎呀，我们现在的工不好啊
他的意思就是哦，那不光是轻视你的大学了，那是轻视你现在的
工作。
你跟他说我这个工作跟这个乐意跟姚谦在一起顶呱呱为什么新干我
我很想知道他背后的原因是真的像你说的轻视吗？还有你怎么回应他？
他应该是觉得我可以挣更多的钱
啊，就是替你不值、可能、
这个、是。
对对对，
那你怎么回应他呢？
我说我再想想吧
你应该说我服侍神呢，神给我的比那些工资更优胜啊，你应当这样的回答。
满分答案，
对，
满分答案。
因为这个是很世俗的看法，我觉得我这经历是很多包括已经洗礼的基督徒都一样，全都是世俗的眼光，不应当这样看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呢姐妹呢，他们自觉自己出身寒微，
自己自卑，
自卑太过自卑，常常说哎呀要牧师我念书不多，我做得不好，不要见怪。我觉得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就算你读书不多，如果你真的信主，神看你那个重要性比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有多好呢，都更好。如果这个不作为一个主要的教育在教会里面推广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骄傲。我不是反对中产阶级的，但是中产的人呢就觉得高人一等，但是这个看法立场也不对的。如果刚刚我们念保罗这个加拉太书这句名句嘛，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如果我们清楚每一个神的仆人跟基督门徒都想好这个没有分别，在基督耶稣都成为一啊。
我觉得我之前划分人的时候就是用知识来划分人，因为我很仰慕那些教授啊，什么那些
什么小镇做题家，
那些教授都很厉害
对，
我就
觉得那些教授都很厉害就是好像就是
高人一等，
在天上飘着
哇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不会这样了，我已经对就是这些知识祛魅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交朋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他的背景是怎样的但其实他是北大的本科，清华的硕士，中文大学的博士，就是 我跟他交朋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些他的这些背景的，
啊、
只是我们心心相印就
后来就做朋友。那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觉得是神开启我吧，对。
啊，
你就很有前途了
啊！因为你现在真正的能知道怎
么看，
你这么
年轻已经懂得这个呢，是很顶呱呱的。
对 对, 对, 对，
很多人到中年往后都不行啊。
对，
他都是仰望那些哇有来头的人，我觉得这个不应当。
哎，牧师，你让我想起，其实我们不应该仰视人，也不应该俯视人，而是应该
平
视
人。
对，所以我们平视，牧师也平视，哎，亲爱的月月，我们三人都是平等的。
对。
月月
读经记，
腓利门不但要学习放下阶级观念，还要学习饶恕。说起饶恕，景月生命中曾经最难以饶恕的是自己的父母。大学时候，一度内心不知为何充满了对父母的失望和不理解，觉得他们真是对不起我。小时候他们就没怎么花时间照顾我，长大后因为高考失利，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脸上无光，也没有给本就难过的我足够的情感支持。疫情期间我们分隔两地，我开始学习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孤单。又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开始理解他们。也许是毕业之后，也许是开始工作之后，会想到，是啊，他们也都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他们为了给我提供好的生活，已经尽力了。老爸现在一把年纪了，还在外面奔波。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不会表达感情，但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需要也被忽略了。他们又怎么知道如何面对子女的情感需求呢？我是不是对他们有过高的期待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的爸爸妈妈可能没有花言巧语，也不会表达，更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为我铺了一条他们羡慕的人生道路，就是能开拓眼界，像我现在这样到外面世界走走看看。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亲爱的空中家人，你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刚才是月月读经记哈，我们一个小环节就提到腓利门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刚才讲的是阶级制度哈，阶级观念，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饶恕，这也是呢月月替我们开一个头，下周我们会继续讲饶恕这课题哈，怎么去饶恕一些曾经犯过过错的人，就如腓利门的奴隶哈阿里西姆，他曾经对不起这个腓利门，我们下周会继续深入谈这个话题。今天给听友的反思题，你的内心会不会隐藏一种你自己不自觉或者自觉的阶级制度呢？等着你的回应。谢谢你和千月乐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我们的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拜拜，
再会。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